生命的大主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献上感谢，谢谢恩主。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也没什么可爱慕的。主啊，你知道的，我们身体慢慢败坏，若不是时时刻刻就依靠你，靠你的怜悯，靠你的恩典，我们才能过活。我们向他感谢，谢谢恩主。你看我们好像看眼中的同仁一样，让我们每一天健康，能够平平安过日子，这是多么大的福分。我们向他感谢。现在要查考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你是啊交强的灯，路上的光。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安谦卑安静在你的怀里，让我们啊与你同在。恳求恩主，也告啊举着姊妹的口，让他真是能够把你的奥秘，圣经的奥秘能够讲得清楚啊，让我们有啊听的人跟讲的人都是同感一灵，享受你的话语。求主啊，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啊与神同在。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圣名求。
Amen。今天有几位先老的，所以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课之前，我知道有一些是一直在上撒母耳记的，有没有人可以把撒母耳记这本书是在讲什么？用最简单的话，这本书主要是内容在讲什么？如果撒母耳下是在讲谁的故事呢？
大卫的故事。
讲大卫的故事，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故事，对不对？如果我们再讲细一点的话，大卫做以色列应该是讲什么？大卫怎么样坐上他的王位？接着呢，讲到大卫什么事？
做了坏事。
坐上王位以后，他就开始打很多的仗，让建立这个国家成为当时一个很强盛的国家，对不对？然后就开始讲到说大卫的犯罪，大卫犯罪以后，接下来几章讲到什么？
被谁追杀？
被他的儿子。
被儿子追杀之前，还有一小段是什么？
大卫受罚。
啊，大卫要被罚，儿子都死了，然后他的家庭就发生什么一些家变，对不对？那个亚撒龙就杀了长子暗嫩，强暴着他的妹妹，所以这些就是看到说大卫的家变，接着才看到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那上个礼拜你们读了什么，还记得吗？大卫逃亡，文英上个礼拜读什么还记得吗？上个礼拜，
大卫希望神帮他。
帮了没有？
有。
什么方法？
派一个那个间谍。
派一个间谍。
来破坏那个谁的计划？布宣。破坏那个亚西多佛
的计划，所以他儿子亚撒龙叛变结束了没有？
结束了。
对，最后他儿子死了。刚刚如果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刚刚去提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讲说，读圣经最难的部分是什么？是读过就忘了，会不会？读过就忘了。好，所以我希望说。每一次大家读圣经，我知道你们来很多人，可能你们都会去读这个圣经。那在读今天的圣经之前，每一次都最整本的圣经，就是你起码撒母耳记下的整个内容，如果你去做一个很粗浅的分段，那么就能够记住。所以我们撒母耳下很明显讲到大卫作王，讲到大卫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接着讲到大卫犯罪，看到大卫的家变，再看到他的儿子的叛变，最后我们上个礼拜是看到这个判断就停定了。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很有顺序就能够把它就比较容易去记住圣经的内容，免得说 撒母耳记我们快要读完，可能读完以后到底撒母耳记讲什么人家一问可能我们也讲不出来。好，那我想说读了几个月的时间，如果每一次自己读的时候都这样很简单的去注那个该记住一下概要，那基本上这本书你们就可以记住。而且我知道这个师兄讲课很精彩，你们在去记那个每一段的纲要的时候一定会想起来，像他刚刚就讲说叫人去破坏老师多佛的这个计划，对，那这个比较细的内容重点，哎，你们又可以想起来，这样子大摩尔记你们就可以记得很久，就比较不容易忘记。好，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如果说我们每次把已经读过的做一个概要，这样子分个几个大段来记的话，也能够帮助你每次今天要新读的东西，你就能够比较了解，因为圣经是个连续的书嘛，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比较能够了解。好，我不晓得大家回去有没有看19章、20章，新的人不算啊，可能很多人以前也都读过了。那么19章跟20章如果回去读的话，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人物非常多，有没有出现的人物非常多，然后每一个人物呢就有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所以读圣经，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每一次的像这么乱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如果能够抓出一个主题来，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说这段圣经，也能够帮助我们记忆，也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说到底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如果说19章、20章这么多的小段小段，很不容易给一个主题，我们如果要给主题，应该要给什么主题比较合适？好，我想说先帮助大家看几节经文，然后你们可以给我一个题目。我们先看一下19章的第9节，19章第9节，我们一起念第9节，来，一起。
于是一切众看的人纷纷议论说，王神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手。
现在他所立亚他龙逃走。好，先念19，对对，第10节，一起念，来。我们高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注意人显然回来呢？好，再请念第14节。好，再请念20章的第3节。好，如果大家刚才念的那三处的经文，那么主题能不能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应该给这2章什么主题呢？前面告诉我们说，因为儿子亚沙龙叛变，所以大卫就逃走。大卫是从什么地方逃走的？耶路撒冷。那么现在我们刚刚念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回来耶路撒冷。好，所以如果我们要记住说19章跟20章再告诉我们，我们给他一个主题，就是说大卫重回耶路撒冷。好，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整个一个连续的故事，最后这个地方是等于判断结束了，所以大卫重回耶路撒冷。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主要的内容。好，那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念，从第1节念到第8节就好，来，一起念，来。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押沙龙哭泣悲哀，众人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奏明他案的进程，诸族败阵逃跑，惭愧的一般。王谋者也上声哭嚎说：“我儿押沙龙啊，押沙龙，我儿啊，我儿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主，今日使你切服的言论惭愧。”他们今日救了你性命，而你和你妻妾的性命，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胜，无人为念。我今日看你，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了，你就许愿。现在你刚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的旗帜，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如果奉救兵，便能到你军队更甚。 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若明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跟宝子一起。以色列人已经逃跑，退回各家去了。好，先念到第八节就好。我们看到，如果一般来讲，一个王刚刚平息一个叛变，一个王刚刚经历一个战争的得胜，他应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应该要很高兴，要大大的庆祝，准备班师回朝，对不对？大卫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不是啊，大卫哭哦，哭得很悲惨，对不对？蒙着脸大哭，一边哭一边叫，为他儿子哭，对不对？大卫这样的反应正不正常啊？不正常，有人说正常，
正常又不正常，
正常又不正常。那大卫的是大卫有问题还是我们有问题？都有问题。 OK， 如果我们看前面的经文的话，你们会发现说大卫呢，在整个的战争中，他唯一关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不要杀他儿子，
不要杀他儿子，一直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善待那少年人亚撒龙，对不对？结果现在他儿子死了，大卫伤心。一个父亲儿子死了伤心是正常的，对不对？是应该是正常。那不正常是什么呢？作为王就不正常。所以呢，约押看见这件事情，约押很勇敢啊、哦，他敢出来讲话，他就跟大卫讲说你这样是不对。你知道从约押讲的话里面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现在应该出去安慰你夫人。他讲说如果说我们今天你儿子活了我们都死了，你就高兴吗？约押讲的话很残酷，对不对？大卫很伤心的时候约押讲这句话很残酷的。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接受这样的话吗？嗯，刚刚儿子才死哎，约押意思就是你不能伤心，你反而
父亲儿子是应该死的，
对，不是要
算
他的
问题，
是要
打算
他的
问题。哦，你们都很理智，都很理智，都非常理智。我发现，其实我在想这件事情啊、哦，我觉得约押的话很残忍，可是呢也很正确，对不对？从很多观点来看，约押的话是很正确的。他说你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是嘛，对不对？大卫的确去做的。可是如果我们去想想大卫的心情，你要知道说亚撒龙死了，这是大卫死第几个儿子？
第三个儿子。
为什么大卫对于亚撒龙死这么的伤心？
因为这是他所做犯罪的后果，
犯罪的后果
回报。
我们前面看到他的第一个儿子死的时候，大卫怎么样？
也是
他第二个伤心的哭，跟死了以后他不哭了。
死了以后他就怎样？起来洗澡，换衣服，吃饭。这反应跟亚撒龙死不一样，对不对？老二暗嫩死的时候呢？
也哭，
大概哭了三年，对不对？他三年以后就比较好一点，可是没有像说在看到说亚撒龙这样死的时候这么伤心，对不对？在众人面前这么大哭，是不是大卫对亚撒龙特别的偏爱？
他可能也是说他惩罚了，
前面两个儿子也是啊，还有第四个，你们已经走得很远了，还有第四个。
他自己判断。
我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亚撒龙死的时候他哭得特别伤心？你知道，我们可以说亚撒龙是死在大卫自己的手中，对不对？前面第一个儿子死，他知道，他那时候刚犯罪，拿单来跟他说是死在神的手中，他服了，对，他从他的话里面，安嫩死的时候他也很清楚，因为安嫩自己做错事了，亚撒龙的确也做错事，可是亚撒龙基本上大卫觉得是死在他的手中，是他跟他对打的嘛？你知道这种，我们可以理解大卫这种心吗？你自己的儿子死在你自己的手中，真的情感上面会过不去，对不对？好，那么约押这个时候来劝告大卫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都讲说， 很多人讲说大卫在这个时候哭是正常也是不正常。正常我想从个人的情感上面绝对是正常的，儿子死在自己手中是很正常的，一定伤心，不要说死在自己手中，一个孩子死没有人会不伤心的。不正常是什么？我们开始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刚刚大家讲说大卫是个王，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从王国的角度来看，这个儿子是个什么？他想要杀父亲，想要杀一个王，对不对？是想要篡位的。那我们中国人讲说这样的儿子是什么？不忠又不孝嘛。所以同一个理智上来讲，大卫不只是一个父亲，他是一个王，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他不能为了他个人的感情影响到国家的安定。这是从一个国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上次我知道师兄问你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亚撒龙这次会失败，神为什么不帮亚撒龙？
大卫是神高的吗？
大卫是神高的，亚撒龙是不是神高的？不是神高的。所以大卫自己曾经也说过一句话，有谁杀了神的受膏者，神会判为无罪。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呢，亚撒龙是应该是必须要死。所以大卫听了约押的话的时候，第八节告诉我们什么？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的面前。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如果大卫没有做好的话，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危机，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以后我们再也不跟大卫了，我们为什么要替你卖命，对不对？所以是个大卫的危机。我觉得大卫，我很佩服他的一点是，于是他就起来。起来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他不悲伤，不是说他不难过，一个人不可能说感情说马上不伤心就不伤心。大卫能够做到的一点是他就起来，因为他知道说他马上要起来怎么样，他要站在神的这一边，他要站在国家的利益这一边。这是大卫马上起来，所以这个就是神所拣选来治理以色列国家的大卫。所以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一点证明，对不对？以前或许我们看到说大卫做很多的错，很多人对于说大卫是合神心意，想到大卫的犯罪的时候，觉得说他不配得这个头衔，很多人对这样的一个质疑。可是如果我们来慢慢看大卫的话，我们也看到说当大卫，神在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想到大卫两次不杀扫罗，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大卫是合神心意，对不对？我们会想到说大卫想要为神盖圣殿，这个时候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表现还包括他的哭，他个人的感情的问题。所以不只是外面的表现，包括他里面的感情。我觉得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不晓得如果你们去看这一段的时候，你觉得神要对着大卫的表现来对我们说什么话吗？我们常常说神啊，我们要爱你更多，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要做合你心意的人。你会想说要怎么做呢？我们能不能像大卫一样，在路加福音那里，主耶稣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朋友任何的一切，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很难，对不对？容易做到吗？大卫今天做到了没有？
爱儿子，
他爱儿子，可是他起来了没有？他听进人家的劝告了没有？听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包括大卫他私人的感情都要受什么？圣灵的管制。或许大卫在感情上正常，大卫如果儿子死不哭，我觉得他不正常。可是他很好的一点是他能够听到别人的劝，神借着约押来跟他讲话，他听进去了。这是大卫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地方。我们知道说大卫曾经痛哭过好多次，扫罗跟约拿单死的时候大卫也哭，对不对？也哭得很伤心，还为他作诗。那一次的哭是应该哭的，因为那一次的哭能够化解国家的危险。那么大卫这一次的哭呢，是有反面的影响，他哭呢会影响国家的安定。所以哭呢，有哭也有不能哭的地方，能哭跟不能哭决定在哪里？ 决定在神那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哭，神来决定。我该哭的时候要哭，你该哭的时候不哭不对的。不该哭的时候呢，你就不该哭，不该哭你哭也是不对的。好，完全是看神的心意在哪里，我们来做。所以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对不对？所以在想说，为什么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他连哭跟不哭他都那么尊敬神，敬畏神，能够听神，能够听神借着约押来跟他说的话，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看到大卫这一点。好，那我们看到说大卫要回到耶路撒冷也不是那么容易，他有很多的路要走啊。那大卫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这个国家前面的稳定，也在影响到神给他的托付啊。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几个经文，我们来看看大卫呢怎么样用神给他的智慧来做这些决定，跟国家的稳定都是很有关系的啊。我们来念从第九节一起念，念到二十三节，那比较长，我们分两段，请我的右手边这边念到第九节到第十五节，那你们这边请十六到二十三，好，这边起来先。
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罗必押上逃走。”我们不要害怕，这里我们他已经胜了我们，现在是我们出一言一行出来的。到大卫王差人去捡起他，把他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家的将领与他商量说，以色列众人应有话请王回宫。你们这里是我们后代的后，你们是我兄弟，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这里后头请王回来呢？
犹大王来到基甲，要去迎接王，去挖过去，拿到五岳帐的。
挖过一个一两里，希腊的儿子四年就去站到了一旁站了一个大王，跟说四年的就是基甲的地，还有扫罗家的老家基巴，他的十万的二十个二十个人。他们都通过约旦河迎接王，有百渡船过去，渡王的家去见王西夏。王西夏回到那边的时候，希拉拉的儿子的妻子就扑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王是约旦河人的头头，不然行卑劣的事，臣也不要用死，加罪于国家，不要轻易上帝要放在身上，不求死。”人因自己有罪，所以在约沙拉说：“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他的儿子约拿单就说：“四年的祭祭是万民中的受膏者，应当赐死他吗？”他为扫罗说：“求你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你们这是与我反对的。我一旦在这里都一切克自己身，我岂从一日我也生了吗？”死亡的历史不
错，好，先念到这里。我们看到说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臣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那么他们本来是支持押沙龙的，押沙龙现在死了，开始要说请王回来，重新要把那个大卫请回来。以色列人众支派决定，可是犹大支派的人他们怎么做？有什么反应没有？没有反应，对不对？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是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对不对？反而是犹大支派的人，大卫自己本族的人。”不请大卫回来，哎，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能够了解说，以色列其他支派请王回来，请大卫回来，很正常，对不对？你知道一般的百姓哦，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只要安定就好了。亚沙龙死了，没有王了，怎么办？我们把大卫请回来做王，只要国家安定就好。好像台湾很多人，他既不是深蓝，也不是深绿， 谁做总统不太在乎，我只要这个总统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就好了，这是一般百姓的心态，以色列人就是如此。可是为什么犹大他们不这么想呢？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动静呢？犹大跟大卫应该关系更好啊，他们应该是比以色列更早急的想要把大卫请回来才对，对不对？因为你一直点头，如果是你家里的人的事情，你会很快出面去找，对不对？嗯，
是啊，
对，应该是，对不对？那你觉得为什么犹大他们不找大卫回来？有时候你们会不会想到说，人的心理啊，吵过架以后
拉不下面子，
拉不下面子，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对不对？有一个这样的可能性。还有可能性是什么？他们会不会担心大卫回来，万一大卫来找我们算账怎么办？这个有可能，对不对？大卫回来来个秋后算账怎么办？会担心，对不对？所以呢，或许呢，耶路撒冷城人他们现在面临在犹豫，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可能又想又怕，可能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有一部分人声音会讲什么，我们干脆就立这个亚玛撒，他是大将军嘛，来带领我们，我们继续为了保护嘛，继续打下去了，错就错到底，会不会有人有这种声音？也有可能，所以各种声音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不是个危机？大卫要不要来赶快处理？我们看大卫他怎么处理，他叫谁去讲？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亚比亚他跟撒都本来就是大卫安排在耶路撒冷，等于是让他们在那边替他卧底的，探听情报的啊。所以这两个人又派上用场，他说他去请他让他们去游说他们。另外他对亚玛撒怎么说呢？他答应亚玛撒什么事？十三节这里，对不对？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啊，所以他立他做元帅来代替约押，给他很大很应许要重用他。所以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所以他们就开始去请大卫回来。所以这个大卫要处理这件事情必须要有智慧，对不对？不然可能又会有变化。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在处理这些，尽管大格局都安排妥当，可是大卫要回到耶路撒冷的路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我们看了，当初大卫是灰头土脸的离开的耶路撒冷，现在他要回来了，迎接他的人，既然犹大人已经来迎接他的人还包括两批人哦。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还有谁？士美这个人好不好？他是什么样的人啊？他的人格不好，对不对？有点什么墙头草，对不对？两边倒。大卫有难的时候他是打落水狗，现在大卫又得势了，他又赶快去迎接他去示美。那大卫对这样的人呢，他对示美好不好呢？很好，对不对？有没有人跟大卫建议说，对示美这样的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杀掉。杀掉示美对不对？应该是对的，应该是对的，对不对？欺君这个直接侮辱他的君嘛，侮辱国王嘛，这种人当然应该杀。可是大卫不杀他，对不对？王对示美说，二十三节我们刚刚念说，于是王对示美说，你必不死。王还跟他起誓说你一定不会死。这个示美呢，他是在第一批的人里面去迎接大卫的。那么有人建议说杀掉他，大卫不但不杀，还发誓说不杀。大卫这个人怎么样？很宽宏大量，是不是？有没有别的意思在里面？大卫这么好吗？
收买人心。
收买人心。
对。
收买人心。他为什么要收买人心？收买谁的人心？
因为他
之前
也有人反对过他嘛，那如果说他把这个人杀了，所有的人
都会害怕。
大卫很聪明，对不对？我们刚刚看到说犹大的人不请大卫回来，有些人可能还在反对，有些人可能害怕。如果连示美这样的人大卫都饶恕的话，其他人是更放心了， 更放心了，对不对？好，这是一个收买人心。还有我们看看十七节，这里十七节念一下，跟从示每的什么一千便雅悯人。好，念到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说示每不是单打独斗，示每是便雅悯人，是扫罗支派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扫罗支派还有一些人是对什么，对扫罗始终的。阿扁不管今天怎么贪污，台南人我都对他始终坚持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说示每不处理好的话，会不会引起便雅悯人反弹叛乱，对不对？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大卫在处理这些事情不是只是宽宏大量，或许有一点，但是呢更重要还是政治考量，还是政治考量。我们或许在听到说哦，大卫好像有一个政治考量，好像觉得大卫这个人有一点走政治路线，政治人物，可是事实上是需要的，
是
王，他是王，他是必须要，他必须要先考虑到说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他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国家的人怎么样才能够合一，他必须要考虑到说这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够安定，所以他做的是有理由而且是必须的。好，那么在这些迎接的里面有犹大人，有扫有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士兵，还有谁呢？仆人洗巴，对不对？这洗巴他身世也不小，对不对？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通通去迎接了，通通去迎接。这个洗巴来迎接大卫，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没有？他赶得很快哦，他赶得特别快，对不对？以前他在大卫面前告谁的状过？他是服侍米非波设的，对不对？扫罗的孙子，他说米非波设不要你了，想要自己找机会做王，讲米非波设的坏话，对，所以他现在赶快来迎接。你们觉得他心态怎么样？大卫回来会不会调查这件事情呢？那么以前米非波设以前这个是这个洗巴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到底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真的是假的？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米非波设怎么样跟大卫讲话啊，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我们来念二十四节到三十节，一起念来。
扫罗的孙子米非本布设也下去迎接王，他是从王爵的女子，是个我平淡的回来，没有胸脚，没有气，不须美，没有心机，也没有心机。在来到亚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博士，为什么我同去？”他回答说：“国主我王，人是瘸腿的。”那是我想要去的，是吧？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负了我，又在我王王子面前残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样，一看到这样好，就走了去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善为使人，王确实不能在王的桌子上公平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便你出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这里的事呢？”我说：“一定是把均分土地。”帝王说：“我主我王既偏爱的本国，就任凭你把他都取了许利。”
好，大卫对米非波设的话到底相信还是不相信？
相信。
那么对洗巴的话相信还是不相信？我不晓得以前你们读这些的时候你们的印象怎么样。一姐，你以前他们认为洗巴对还是米非波设的话对？嗯，洗巴对大卫说米非波设想要自己做王，在大卫逃难的时候，现在大卫回来了，米非波设说是洗巴说谎。
是在这里从二十九节里讲，王跟他说你都是在自己的事呢。
嗯哼，
我说你十八均分地，所以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当十八跟大卫这样讲的时候，他可能相信他。
嗯，
现在你说波士跟他讲，他也很可能相信他，知道大卫的个性。
嗯哼，
所以他到这里，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要重建国土，他不想再树立，所以对他说也是自己这样子，你们两个分，
各分一半。各分享
他，
所以你蛮赞成大卫的处理方式。
嗯， 不是说我太就是因为要处理国家的时候一直在这样一个情况，很可能会有他需要做的。
你知道我知道说有人为着说大卫这样做对不对啊，或者有人就是觉得说洗巴是欺骗，有的人认为说米非波色也不见得讲真话，有的人就为了这样的事情去吵架。可是到底说圣经在记载这件事情，就像刚刚一节说的，他主要在告诉我们说大卫对这件事情的反应。29节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我们看到说大卫对这件事情他不是那么的重视，我们如果说把刚刚说一开始我们讲到说这个主题是在讲什么，主题是大卫要重新回去耶路撒冷，主题是他怎样让国家的安定，那么米非波设跟洗巴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怨会影响到国家吗？好像影响比较不大。好，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比较把这件事情放下，比较把这件事情放下。是。
如果要放下，他为什么首先就要问他，你为什么没有跟我去呢？如果他真的放下，他心里应该问。因为我的感觉是说，他会要问，然后让他有讲的解释的机会，然后他就说，他就把他就是当做风扇，表示他这个王权，然后表也就是等于把这个近期前头有没有什么分裂的情况？记得哈，就是大卫对耶拿单立的约是恩待他的恩，
是。
所以既然 ，even though 哈，前头既然，如果说是你对故事讲的这番话，大卫也不会处置他，因为他的不是人。
是。
所以这个事情就像刚才故事说的，在他因为反映的东西对他来讲不是很重要的一
些，是
像刚刚这个什么亚马萨啊流放，
是
因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是比较次要的
反应。
是
说要 maybe 以后他会处理来中用这些问题，
对，
但是在这个当中他认为这个要累积
是吧，是，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把主要跟次要一定要抓出来，就免得在次要的问题上一直抓着，一直去讨论不放。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如果我们要再讲的话，是大卫是曾经对这个米非波设的爸爸发过誓要善待他的后代，可是就算给他一半，我相信也很善待他了，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让这个事情过去。我们看到说前面有很多不同的事件，那大卫都必须一件一件好好的处理。那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比较不一样哦，会让大卫真的是心里很舒服的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人，巴西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西来他对大卫。我们念短一点好了啊，念31节到37节就好了。来，基列人巴西来
从罗尼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是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也进入我们那地方去。因为他出的马斯托卡列的时候，他就拿松木来供给他的约旦河上户。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在拿沙里那养你的老巴西来对我说：我在这里开垦有多少，使我与王。”
好，就先念到这里啊。我们看到说前面有很多的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心态去迎接大卫，那这个巴西来他是送大卫走。巴西来在这边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其实他是个蛮好的榜样。他在服侍他的王的时候他蛮有钱的，他是用钱来帮助大卫，对不对？那时候给大卫带来很多需要的用品，用钱来服侍神的受膏者。而且当大卫说要带他去这个耶路撒冷养老的时候呢，那个巴西来拒绝了，对不对？这个人是相当不错的，他可以拒绝权贵的诱惑。尽管他讲得很客气，我已经80岁了，我不能吃东西也尝不出美味。可是你知道很少有人跟这个权势的这个吸引力跟你年纪大小其实没什么关系的。 如果从台湾人台湾来的就比较知道以前的那个国大代表，每次一年一次的开会，国大代表就是以前是选总统的嘛，他们每年拿很多的钱，每次开会的时候很多人我们家开电视上就是推着他轮椅然后吊着点滴来开会的，什么都不知道，开始要投票了，就有人把他手举起来，80几岁90岁他都不肯退下来，这权势跟年纪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巴西来这个人很不容易，对不对？这种人像巴西来这种人是领袖最喜欢的，对不对？我需要的时候对我有帮助，可是你又不贪我的权势，这种人对国家的利益也是最好的。这是巴西来给我们看到，我们一直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大卫回去的耶路撒冷路打胜仗了回去做王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遇到一大堆的事情，一个一个的危机接着来。第一个危机我们看到是大卫个人的危机，他个人感情上面的危机，他为他儿子的死哀伤过度，差点让跟随他的这个整个军心都散涣了。那这个当然一定是影响到国家的这个安全，所以这是他个人的危机，感情上面危机。第二个危机我们看到是他大卫同族的危机，犹大的人对他可能有的有感情，可能害怕，所以没有主动的请大卫回去。那么大卫也马上意识到说这个里面是个危机，可能很会产生变数哦。所以呢他立亚玛撒为王，或许很多人觉得说他马上立亚玛撒代替约押，大卫好像做事太急了一点，好像有点不合理。可是在那个情况之下，或许他很需要这么做，安抚亚玛撒的这个情绪。第三个危机在哪里呢？第三个危机就是示美的危机。我们看到示美他是属于前朝的人，扫罗做王的时代的人，所以大卫在这边呢他也面临到，虽然他能够重新做王，可是他面临到说前朝所留下来的危机，所以这是大卫的第三个危机。示美来到大卫的面前求饶，大卫马上要决定该不该杀这个人，要不要杀这个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大卫最后是决定不杀了，大卫是个很聪明的人，是个很聪明的人。接下来还有没有危机呢？还有个更大的危机在后面，大卫很辛苦。我们来看一下40节跟43节，我们一起读这一段来。
王过时，王到了这点，东海也没过去。犹大的众民和一些人让那一半的人都逃过去。于是呢，众人来见王，对他说：“犹大人为什么暗杀？暗杀是王和王的家臣，并王的过元旦和他。”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犹大与我们的亲戚是就是我们和华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让王赏赐了我们什么？”王
好，我们看到这里发生的第四个危机是什么危机呢？支派之间的危机，对不对？又是一个危机，一个危机比一个大。现在是面临是支派的危机，这两边的人都在干什么呢？都在争，对不对？本来好像都是很好，都想要迎接大卫回去，现在变成在大卫面前要争宠了，一争宠又吵架。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大卫这次回耶路撒冷，在这次的整个的过程中，我们慢慢看见说这件事情也暴露在一个王国里面，有很多很多隐藏的危机在里面，包括这个支派的危机。我们也想到说，当初这个以色列人要跟神说，你来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那时候讲得很好听，他们需要你只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就放心了，我们就可以来对外打仗。可是神给以色列人像大卫这么好的王，我们看到说前面大卫怎么样带着他们打仗，他们满意了没有？没有满意，对不对？所以人的国怎么样？很难，对不对？很难。那我们看到说，接下来看到说，这个两边呢都不肯，都讲出硬话来。结果在20章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他就趁机做了一件事情。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
在那里恰恰巧有一个
名叫十八是县衙门的女婿的儿子，他出号说我们与大伙也不笨，也许的儿子不错，这里也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吧。
好，谢谢，念到这里我们看到说，那么示巴这里又节外生枝跑出一个示巴来，又是便雅悯人、啊、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族派之间呢真的问题很多。他也没讲什么，他只在那号召一下，哎，很多以色列人又离开大卫了。所以呢示巴离开大卫，又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刚刚前面看的这个族派的这个危机的第四个危机的一个延伸了、啊、我们看到说这个因为这个事件呢，大卫呢就叫亚玛撒说，你去召集犹大人，免得示巴这件事情扩大啊。所以下面的经文很多，我们比较不去念。我们看到的是从第四节到第十节这里，当他们去亚玛撒去做的时候呢，第五节说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就开始担心了。所以大卫就对亚比筛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我们，比亚沙龙的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们，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结果约押呢带着所有人也都出去了。那么约押出去的时候呢，碰到亚玛撒，结果他把亚玛撒给杀了。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约押拿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也没有再刺，他就死了。所以约押趁着这个时候把亚玛撒也给杀掉了。那么这个其实对大卫来说呢也是个危机，在这边比较看不出来。可是我们看到说，即使大卫所相信的这个大将军，我们一方面看到说他对大卫很忠心，可是一方面看到说他其实也很不稳定，他会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把大卫所要用的人给杀了。所以对大卫来说，约押其实也是他的另外一个危机，也是他的另外一个危机。但是大卫在这边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跟着在后面，我们不要把全部的故事念啊，我们来念几个经文来看到说，这段经文二十章这里要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刚刚看到说第二节二十章的第二节，他看到说由于示巴的呼召，以色列人就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就离开了，就转向跟随的示巴，对不对？那么约押来追赶这件事情，追赶示巴的时候，十四节我们俩一起念十四节，
他所必以色列各支派，直到后国家全家的亚比拉，并比利人的全地，他必须让人
也都聚集跟随他。我们
亚比拉为本事吧，就对人民跟随约押的众民用中统治时候实
现。好，先念到这里。我们看到说这里示巴叛变，他一呼召以色列人就跟随示巴。现在呢约押呢到了以色列，十四节告诉我们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那么全地的那些地方人又跟随了约押。接着呢他要去围困这个城，因为示巴跑进这个亚比拉城，他围困这个城，本来想要围困这个城。十六节说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他就从城上呼叫说，叫约押说你来听我说。那约押就说，他怎么说，他说十八节，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什么要毁坏这个城呢？所以呢他就跟约押谈条件说这样子做。约押就跟他说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地方来。
好，先到这里哈，先到二十二节这里。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几节，整个二十章哦，在这边这个撒母耳记的作者，他连续用了三件事情来让我们看到这个百姓一下倒这边，一下倒那边，对不对？示巴叛变，以色列人跟着示巴；约押追赶示巴，走遍以色列，以色列人又跟着约押。那么本来这个亚比拉城的人是帮助示巴的，可是这个妇人就去劝他们这个城的人，所以呢，他们又倒向约押。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百姓啊，人的心是很浮动的，很浮动的，也很好控制的，好像哪边的情势比较好，人家就跟着他，这边的人一讲好又跟着这边。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借着这样的事件，我们会看到说，这些人心的浮动是都是因为前面这场战争所引起来的，整个就把这些事件可暴露出来。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跟犹大支派的人开始有了纷争。我们知道说，以后呢，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跟犹大就分开了，就分成南国跟北国。所以在这边呢，其实作者撒母耳在这边已经把这个将来他们王国分裂在这边已经做了伏笔告诉我们。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撒母耳在这边写的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以后王国会分裂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说，这些人呢真的是随风漂流，所以一个好的领袖很重要，大卫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很重要。可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看到整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个人的国度真的是很不完美，对不对？一件小事情就会变，再一个小事情又变，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人的国度很不完美。我们也会看到说，人的王也不完美，大卫处理事情也不见得完全公正。洗巴的事情，他我们不知道谁对谁错，可是他没有很追根究底的去做。或许这件事情不重要。我们也看见说，大卫也跟亚玛撒承认说，承诺说我不杀你，你必不死。可是最后亚玛撒死在约押的手中，大卫也无能为力。所以人间的王也很不完美。所以到底我们在读撒母耳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一开始的时候神跟大卫讲说，你的国度会永永远远存下去，我必建立你的家室，你的后裔必永远作王。我们看到说，还没有到大卫的后裔作王，光是大卫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摇摇晃晃了。我们会不会很担心说，神对大卫的承诺可以实现吗？看起来很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来看说，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看到说大卫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不是神的承诺的一部分？或许人大卫他或许在很为难的处境中，可是神答应他说你可以做王，神大卫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读撒母耳记的话，我们看到说大卫最后是平安回到耶路撒冷。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也看到说王国分裂的一个原因，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的各支派跟犹大的支派在这边已经有一个分裂的原因。如果说从救恩的角度我们来看这本书呢，跟在第七章我们看到大卫之约，神的应许是不是会继续成就下去，大卫的国度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说，不是指真正的以色列的国度，而是指什么？神的国度。不是指以色列的后裔，而是指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来做王啊！所以从这段里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知道说，是大卫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会看到说王国分裂的原因，可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是神的应许的实现啊！尽管人的可能有很多的变数，但是神应许，神应许说大卫说你不会死，我们看见死的是亚撒龙啊，所以这是在整个让我们看到说神用的这一段的故事对我们说他的应许是可靠的。我们如果说我们可以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事件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信心的功课，就是看到说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好不好？这个就是今天这边给我们看到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那我们下一次的话，我们会讲21章跟22章，那最后结束的会等师兄回来，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一姐，麻烦你给我们做祷告。
非常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在这个让我们知道说你自己的应许的话呢，真的是为了我们，谢谢你一直都做者为王，做的是自己真的变动荡，也是那个伟大，但是你自己的计划你是要成就。其实是教导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我们更懂得我们要去向你的帮助，让我们更能够选择一个跟随你来到你的使命。看到现在大卫王他一个传使命的人，但是他的软弱，已经等他的软弱，来让他的家人，让他的家庭他们这么多的灾难，一定是让我们学习更多的内心，能够尽全的付出。使命和你的保守，真的是在这个纪念之前在北京，就是你这个保守他，我们借着他和你话语的出口，自己的圣灵来引导他，让他得到的地方是能够让你的福音讲得清楚，然后让更多人因此得到神圣的生命。也是学习心中的代理法经，也是体验自己的。我要一切的脚步都成保守，以下一周也是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求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生活法律上能够做到这里，能够让你得到荣耀，保守住我们的一个在你内心追求跟随你的一些前面。
Amen.